美国总统签署行政命令，以科技网络安全为由，赋予商务部权力禁止敌对国生产的电信设备和技术进入美国，包括华为和同他关联公司在内的70多间企业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出口管制在星期五凌晨正式生效。中国官方迅即发表声明，说强烈反对别国单方面制裁中国企业，而华为方面就表示愿意同美国方面沟通保障产品安全的措施。禁令生效的同时，华为董事何庭波致信华为子公司海思数千名员工，说作为华为技术后备胎的海思一夜转正，并且说今后要技术自立。据何庭波的邮件显示，在多年以前，华为已经有极限生存的假设，如果在美国断绝晶片供应，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晶片代替。为此，华为海思的几千名员工专门研发并且一直锁在保险柜里面的备用技术方案，一夜之间就大派用场。该个消息一发布，立即引发广泛关注，一间自称为民营企业竟然动用庞大的人力物力为国家战略性的技术储备进行研发和生产，被质疑背后并非企业行为，而是中国政府的战略布局。科技界人士柯先生向本台表示，中国企业肯进行长远规划的好少，但是目前不清楚华为海思的备用技术质量是怎，但是根据日本的先例，如果抛开现有的体系，另外搞一套原创性体系的可能性并不大，而更有可能就是华为根据现有的技术生产的一些晶片。
其实整个的技术环境啊，或者叫技术生态链，芯片软件各种算法啊等等是一大串，不可能说现在突然之间冒出来一个石破天惊的芯片跟外面的东西都不一样，它可能其实还是让兼容或者某个标准的一个芯片。这样的话呢，华为有可能比方说它的手机里头其他的部分都不用改，只把芯片的换一个就行了，就这个听起来是比较实际的。
但是据学者梁先生判断，既然是锁在保险柜里面的备用方案，很明显它的技术的可靠性是不如美国晶片，但是类似的做法是不是涉及版权问题都需要关注。他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华为海思的做法可能意味着另一个麻烦的出现。
我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备胎肯定会贵一点，第二个呢，弄别人的技，同时你又去研发同样的技术，那你这个研发是独立的还是不独立的？是假装不知道别人的技术，还是我的去看看他是咋弄的？反正从知识产权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是什么性质？如果不是独立的，就是在抄袭，就是在剽窃。
本台记者获悉，随着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中国官方全面发动针对美国的舆论攻势，中宣部在星期四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央视和所有省级卫星电视由即日开始，每日在黄金收视时段必须要播出一部关于抗美的影片。央视的节目编排单显示已经紧急调动了节目安排，在星期四的晚上改播韩战电影《英雄儿女》，在星期五晚就播上《金领》，在星期六晚就将会播出另一套韩战片《奇袭》。华为是全球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在之前亦都一直被美国指控涉及不正常的竞争行为，甚至以非法手段获取美国技术。在去年12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被加方应美国的要求逮捕。美国指华为涉嫌违反美国的禁运令，将具战略性的设备供应给伊朗，已经正式要求引导他到美国受审。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晓妍报道。